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国疫情蔓延的同时，中日韩卫生部长开会讨论大流行。何锦丽表示，美国不准许强迫巴勒斯坦人搬迁。多艘商船在红海遇袭，美军驱逐舰再次支援，击落多架无人机。参议员《华尔街日报》发文指，美国应该由三个层面阻吓中共侵台。美军最高将领表示，中共仍然未恢复军事对话。菲律宾外海同一地区强震频传，地震规模 6.9 级至 7.6 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第十六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3号在北京举行，探讨传染病大流行的应对措施。三方签署了并且发表有关合作的联合声明，会后签署中日韩卫生合作备忘录。中国近日出现呼吸道传染疫情高峰，各地已经取消的健康码传出多地重新测试启动，包括广东粤康码和四川的天府健康码都重新登场，两个健康码都显示绿码，启动时间都是12月1号下午5点左右。综合媒体报道，中国当局在大流行期间推出定位追踪应用程式健康码来监控国民健康情况，并且藉此作为出入证明等，被认为有监控和侵犯私隐之嫌，甚至还被用来作为阻止特定人士出行的手段，直至今年2月才取消。据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六表示，华盛顿不准许强迫巴勒斯坦人搬迁，亦都不会重新划定加沙地带目前的边界。当日贺锦丽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他今次受美国总统所托参加在杜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峰会。拜登正专注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而贺锦丽在 COP28 峰会举行期间的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拥有对哈马斯武装分子采取军事行动的合法权利，但是贺锦丽亦都说，以色列自卫的同时要考虑人权。美国明确表示，国际人道主义法必须得到尊重。当以色列在加沙追求军事目标的时候，我们认为以色列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无辜平民。贺锦丽还指出，战争结束之后应该继续努力重建，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处的两国解决方案。同时他亦都强调，未来加沙地区不能够再交由哈马斯管理。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日指出，多艘商船当日在红海航行的时候亦都被也门叛军锁定为攻击目标。一艘出动援助的美国驱逐舰击落了多架无人机。不过这个攻击标志着这个区域航运面临的威胁已经明显升高。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激进组织青年运动对以色列发动一连串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上个月还扣押了一艘货船。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星期日卡尼号驱逐舰收到商船的求救信号之后，前往有关水域提供协助，并且击落了三架无人机。中央司令部指出，我们有充分理由，这些攻击虽然由也门青年运动发动，但是完全是伊朗纵容。美国将会和国际盟友以及伙伴充分协调，考虑采取所有适当的应付行动。鉴于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有增无减，国会参议员沙利文4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的时候指出，美国应该由三个层面来阻吓中共入侵台湾。沙利文在这篇文章指出，过去三个月我一直敦促同僚大幅加强对台湾提供武器系统，但是白宫10月对国会提交的国安补充预算请求未能做到这一点。所提出的大约1060亿美元，只有54亿美元用于对付咄咄逼人的中国共产党。沙利文强调，为台湾配备自卫所需的武器只是阻吓对台湾军事冲突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将会涉及美国军事保卫台湾能力，这个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第三个层面就很少被讨论，但是可能是最强大的方法。沙利文表示，美国可以透过我们全球经济、能源和金融力量来实现阻吓中共，当局应该明白我们准备好以削弱经济、金融和能源制裁来回应任何对台湾军事入侵。美国最高将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星期六表示，自从中共上个月承诺要恢复去年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而中断的军事通讯以来，到而家仲未恢复军事对话。布朗当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的列根国家防御论坛透露，他正在等待和中方的同行进行对话，以恢复两国之间的军事联系，同时强调双方防止误判的重要性。布朗说，根据他读取的情报，美国目前在网络、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方面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他亦都警告美国不能够安于现状，必须努力保持技术优势。另外在俄乌战争方面，布朗表示美军正在向基辅提供援助，但是单凭军事力量无法决定战争最终的结果。他强调，在任何的军事冲突，你不能够完全靠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最终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继菲律宾南部海岸星期日发生一宗规模 7.6 级强烈地震之后，造成两人丧生。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在相同海域再次发生一宗规模 6.9 级地震，今次已经是该地区连续第三日发生强烈地震。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发表的资料显示，规模 6.9 级地震在星期一清晨四点之前没几耐袭击菲律宾南部外海。今次地震深度是30公里，震央在棉兰老岛希腊图安东北部大约72公里的地方。庆幸的是，在地震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引发海啸威胁。据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奥多罗星期日指出，至少有529个地区家庭受到今次地震的影响。一名救灾官员亦都向法新社表示，到目前为止仲未有关于建筑物或者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损毁的报告。不过南苏里高省的一些道路在地震中出现裂痕。大约两个星期前，南方的棉兰老岛亦都发生了一宗 6.7 级地震，造成至少9人死亡，建筑物摇晃和购物中心的天花板部分倒塌。
以色列国防军12月3号宣布，以色列正在对哈马斯的地面行动扩大到整个加沙地带，并且在当日的空袭入面击毙了一名参与策划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由于以军行动扩大，以军呼吁加沙地区平民从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及其周边地区撤离。白宫3号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关于释放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以换取暂时停火的谈判陷入停滞。同时，以色列军队加大了攻击的力度，并且指示这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迁往一个更加狭窄的地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2号表示，保护加沙平民是以色列战胜哈马斯的先决条件。奥斯丁重申，美国支持推动两国方案以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问题。他还警告说，美国发现一些国家或者组织意图联手减弱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同时，他亦将中东战争视为从中东延伸至东欧和亚洲国家的安全问题。三名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美军3号对该国北部城市基尔库克市周围发动空袭，炸死了5名伊拉克武装分子。这5个人经过确认是获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成员，当时正准备向美军发射武器。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军方官员证实，3号下午对基尔库克附近的无人基地展开面临迫在眉睫的自卫行动。 同德克兰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发表声明说，他的五名成员遭到美军杀害，誓言要进行报复。同时仲声称三号发动了多宗针对美军的袭击事件。美国军方官员当日指出，美国和国际部队在叙利亚东北部勒梅兰缓冲区遭遇多枚火箭攻击，好彩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基础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正在澳洲访问的法国外长柯隆纳今日敦促北京重新考虑他在南海的过分自信的行为。他说，世界不需要新的危机。中共持续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台湾海峡加强军事演习。中共海警队则被控在南海存在争议的海域不断骚扰菲律宾渔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礼拜日表示，由于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一个礁盘附近出现的中国海上民兵船数量暴增，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已经部署两艘舰船加以监视。澳洲11月仲指责中共军舰在与澳洲军舰互动的时候不安全和不专业的行为。12月4号礼拜一，美国独立级频海战斗舰吉福茨号行经南中国海，出现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附近，引发中共强烈的抗议。美国海军对此表示，在国际水域进行例行作业符合国际法。印尼苏门答腊岛西部的梅拉比海山三号喷发，火山灰直冲3000公尺的高天空。影片显示巨大的火山灰云，层笼罩天空，车辆和道路被火山灰覆盖。搜救队发言人哈里艾曼说，在3号火山爆发的时候，这个地区有75名登山客，今日发现了3名的生还者以及其他11名登山客的遗体，有49名登山客今日较早的时候从这个地区撤离，很多人正在接受烧伤的治疗。哈里亚曼说，今日的小规模喷发令到搜救行动暂停。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并且拥有127座活火山。梅拉比火山是苏门答腊岛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最致命的一次爆发在1979年4月，当时有60人丧命。今年1月至2月期间爆发，喷发出的火山灰距离山顶约75公尺至1000米。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正在迪拜举行。前美国副总统高尔直指主办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掩盖排放数据，担任全球暖化国际谈判监督者根本是滥用公众的信任。据《卫报》3号报道，主席贾比尔11月21号曾经表示，没有任何现象显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就能够达到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摄氏 1.5 度的目标。贾比尔后来又说，减少化石燃料是必不可少的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3号在 COP28 联合国气候峰会接受 CNBC 专访的时候说，去碳化如果想加速就不能够没有碳定价机制，碳排越多者付钱越多，促成去碳诱因兼援助面对气候变迁的弱势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调高2030年之前的平均碳价预测，从每吨75美金调升至85美金，目前平均价格是每吨大约20美金。被称为香港民主女神的前香港众志核心成员周庭3号透过社交媒体网站发文宣布弃保流亡加拿大。周庭目前在加拿大一间大学就读，被中共国安要求在12月底的假期短暂返回香港向警方报到。周庭考虑包括香港局势、自身安全、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决定不回香港，引发中共的严词谴责，威胁要惩处。台湾总统蔡英文3号呼吁台湾选民下个月在总统立委大选投票的时候想想香港所发生的事。 强调和平必须要加强自我防卫的实力。台湾将在明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委选举。中共透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试图对台湾施压，逼迫和诱惑台湾的选民抛弃执政的民进党和民进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将选票投给主张和北京和好的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和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